以赛亚书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先知以赛亚在南国犹大侍奉，他的信息面向犹大和耶路撒冷，启示了神关于大卫的后裔和耶路撒冷的旨意。这些信息发表于三个时期。一、乌西亚、约坦年间，这两位君王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犹大国享受了50多年的繁荣强盛，但百姓却在长期的安逸中渐渐堕落。以赛亚在此期间蒙神差遣，谴责百姓的愚昧。二、亚哈斯年间，这个恶王公开敬拜偶像，遭到以色列王和亚兰王入侵后，又投靠亚述，引虎驱狼。三、西西家年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掳走，西西家努力将南国犹大带回到神面前，但许多百姓暗中的行为仍然败坏。末世也被译为异象，指神透过特殊启示赐给先知的真理和预言。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神的百姓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摩西就已经呼天唤地地向他们陈明生死祸福，要求百姓顺服神，拣选生命，才能长久地享用恩典。但摩西也预言，后人必然会全然败坏，偏离生命之道。神比人更加清楚亚当后裔的罪性，但人若不经过自己的尝试，总是不肯承认自己悖逆的天性，无法认清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此，神在摩西之后的600多年里，用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来恩待百姓，直到他们经历了所有的失败，找不到任何出路，然后才差遣先知以赛亚，要天地一同作证，谴责百姓的悖逆。耶和华说，表明先知是代表神说话。先知的工作既不是为人预测前程，也不是帮人趋吉避凶，而是替神说话，做神话语的出口，责备走迷者，安慰回转者，把神的百姓从软弱和失败中带回到神永远的旨意里。本书的开头和结尾都用悖逆一词首尾呼应，表明悖逆是神最憎恶的罪。世上最坏的恶行就是悖逆，也就是拒绝以神为神，而世上最好的善行就是顺服，也就是把神当神对待。神超越万有，但却不会按照世人的想法来大度包容，对罪恶和偶像视而不见。人的悖逆固然无损于神永远的荣耀，但却会得罪神，正如儿女的悖逆会让父母伤心愤怒。悖逆暴露了人性的骄傲，也会使人变得盲目而愚蠢。我的民却不留意，原文是我的民却不明白。万物之灵在动物的本能面前相形见绌，连无知的牛驴都能认识主人和食物的来源。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做成、造作的百姓却不认识自己的神，不留意恩典的来源，岂不是禽兽不如？一至五章相当于本书的序言，为先知以赛亚的蒙召铺设了舞台背景。这段序言并没有对应于具体的年代，包括三个部分：一、 第一章，谴责百姓的悖逆，宣告神的恢复。二，第二至四章，发表神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旨意。三，第五章，葡萄园之歌，宣告百姓不但地上前途黑暗，上面的盼望也变为昏暗。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头衔是以赛亚对神的特殊称呼，原文在本书中出现了25次，而在旧约其他书卷中只出现过2次。圣的意思是不同的、独特的，神的能力、性情和道德都是独特的，属他的百姓也当圣洁，成为独居的民，过着与罪恶的世界不同的生活。国民、百姓、种类、儿女，这四个词本来都代表选民的身份，现在百姓却活成了完全相反的样式。圣洁的国民成了犯罪的国民，神的百姓成了担着罪孽的百姓，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了行恶的种类，神的儿子成了败坏的儿女。除了亚哈斯王执政的时候，南国犹大的属灵光景从表面上看并没有那么糟，圣殿的献祭还是按部就班，但先知却严厉地谴责他们，因为他们的内心早已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今天许多人表面上还过着教会的生活，但言行却与藐视神的人无异，内心早已与他生疏，往后退步。这些都是人开始离弃神，回转成外邦人的标志。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为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亚哈斯王年间，君王带头敬拜偶像，南国犹大屡次悖逆，被神多次责打，先后遭到亚兰、北国以色列、以东和非利士、亚述的侵略，国中一片荒凉。但亚哈斯并没有把这些难处当作神早已预言的管教和审判，不但不肯悔改顺服，反而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祭祀攻击他的大马士革之神，投靠亚述，苟延残喘。锡安原来是耶路撒冷城南面的山丘，在大卫时代指大卫城，后来也被用来指圣殿山以及整个耶路撒冷。锡安和耶路撒冷代表圣殿和国度的宝座，更是神与人同在的标志。西西家王年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仅存的耶路撒冷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是农夫在收获季节用来看守水果的简陋建筑，收割完成后就会被弃置，形容荣耀的耶路撒冷落到了孤单凄凉的地步。 神的百姓顽梗悖逆，又屡教不改，却没有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遭到彻底的毁灭。这不是因为他们的品行比索多玛、俄摩拉更好，也不是因为君王的外交手段圆滑，而是因着神的怜悯和信实。万军之耶和华是全知全能的，但他却允许自己的百姓陷入彻底的失败，是要显明罪人无法自我救赎。他又给百姓稍留余种，是为成就他救赎罪人的旨意。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救恩、律法和礼仪都是神所赐的，三者按照顺序成为整体。律法是蒙救恩的人应当活出的顺服生活，而礼仪是用神的恩典来弥补人的不完全。但人若让罪孽与礼仪并存，即使礼仪重规重矩，也不能表达感恩和顺服，与索多玛的官长和俄摩拉的百姓毫无分别。耶和华说，原文是未完成事，表示神不断地说。律法规定，以色列所有的男丁一年要三次朝见神，但人若没有顺服之心，即使付出了朝见的代价，也不算真实的敬拜，只是在践踏神的愿语。月朔指每月初一举行的献祭仪式，节期指律法规定的每年三大节期：逾越节、七七节和祝棚节。第十四节可译为，你们的初一和节期我心里恨恶，他们成了我的重担，担当这些令我厌烦。月朔和节期本来是神所吩咐的，并非重担，让神不耐烦的不是礼仪，而是人心。对于新约信徒来说，也不是聚会越勤越好，侍奉越多越好，有名无实的聚会和侍奉也会成为神的重担，越做越令他厌烦。表面上百姓似乎非常看重宗教，献祭、守节和祷告一样也不少，但却被神心里恨恶，眼睛不看，耳朵不听，因为这些礼仪的背后并无顺服，百姓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在应付神、贿赂神，以为只要完成了宗教的仪式，就可以随着自己的喜好生活。有名无实的宗教并非旧约百姓的专利，许多新约信徒的敬拜和侍奉其实只是为了操纵神、服务自己的需要，结果不但不能蒙神悦纳，反而成了神所憎恶的虚浮的供物。人若只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顺服的实际，无论如何举手祷告、多多的祈祷，神也一概 不看不听。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人若愿意回转，仍然还有盼望。神给百姓指明了九项具体的顺服行动，以便维持与神与人的正确关系，可以分为三组。一，洁净内心。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二，弃恶行善，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三，爱人如己，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辩论原文指法庭上的辩论，也被译为断定是非、判断。神不但是公义的法官，也是慈爱的父亲，他把自己的百姓传到庭上辩论，不只为了定罪，更是为了恢复。不是让人与神谈判，而是要人认识自己的本相。人在神面前固然会显为有罪，但回到神面前也能得蒙赦免。因此躲藏并不明智，直面才是聪明。人若照着神的吩咐洗濯自洁，神应许必定有效。人的罪行无论有多严重，真实的悔改都能蒙神赦免，并且得着圣洁的新性情。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甘心听从就是顺服，不听从就是悖逆。顺服是神百姓首要的美德和益处，而悖逆则是他们最大的失败和祸患。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并不是用顺服去换取神的奖赏，因为行为不是人赚取恩典的根据。当以色列没有任何好行为的时候，神就已经把他们带出埃及为奴之地，领进迦南应许之地。恩典是神白白赐下的，但承受恩典里的人也有责任顺服神，拣选生命。律法的目的就是让人学习顺服，长久地活在应许和恩典里，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必被刀剑吞灭，只遭到外敌侵略。人若不听从，反倒悖逆，不必神亲自降灾，早晚都会自食其果，结果必被刀剑吞灭。因为灾祸与悖逆并行，死亡与犯罪同来。历史证明，悖逆神的人一定会彼此背叛欺压，人类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祸患。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因此 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唉，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21-26节以忠信的城和忠信之义首尾呼应，组成一首交错对称的诗歌，核心是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表明耶路撒冷的复兴将完全根据神自己的旨意和作为，人已经无能为力。 A. 忠信之城已经败坏。 B. 西安出现渣滓。 C. 官长带头悖逆。 D. 神的宣告。 C1.神要追讨官长。 B1 神要炼尽渣滓。 A1 神要恢复忠信之城。忠信的城指耶路撒冷城，代表神的百姓。妓女比喻城中的百姓对神不忠，转而敬拜偶像。神的救恩就是将耶路撒冷城从妓女变为心腹。你的银子变为渣滓，比喻全然败坏。你的酒用水掺兑，比喻寡淡无味。银子和酒既代表物质的丰富，也比喻属灵的实际。人心一旦不肯顺服神，无论物资怎样丰富，地位怎样蒙福，也不能避免全然败坏。乌西亚王年间，南国犹大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繁荣稳定，国中充满银子和酒，结果却是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平安并不能使人更加顺服，富足也没有使社会更加公义，因为仓廪实而知礼节并非人类的常态，饱暖思淫欲才是肉体的本相。信徒常常试探神的底线，一旦发现神没有立刻惩罚，就以为神的爱可以包容一切，耶和华必不追究。但神是轻慢不得的，他亲自宣告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这些对头敌人并不是那些拒绝神、不认识神的人，而是悖逆神的百姓，带头犯罪的官长，更是人里面那个不肯顺服的肉体。神爱儿女的方式是反手加在你身上，用对付和拆毁来达到恢复的目的。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是在爱主、侍奉主，但献上的却是神看不上的渣滓和杂质。因为人的肉体总是使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用水掺兑。但负责拣选也负责成就的神，一定会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让基督成为在我们心中做主的审判官和谋士。像起初一样，像起先一般，就是恢复起初大卫在耶路撒冷设立的国度宝座，神拣选耶路撒冷的光景。这句话重申大卫之约必定成就，预告弥赛亚君王必将耶路撒冷恢复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大卫的后裔和耶路撒冷是以赛亚预言的中心。神的百姓虽然将面临拆毁，但拆毁的结果却不是叫人绝望，而是要把他们恢复到起初蒙拣选的地位。 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归正的意思是回转，原文与复还和反手的反是同一个字，也被译为归回归向，指耶路撒冷城中那些认罪悔改重新归向神的百姓。这个双关语表明神的预定和人的责任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人已经全然败坏，若不是神定义复还西安，主动反手做工，人不可能主动归正。二，立约的百姓有责任归正，顺服神手的引导，拣选生命，在管教中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三，神的旨意并不依赖于人的决定，即使百姓不肯拣选生命，神也会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引导所预定的人归正。所以摩西预言，日后你在患难中，当这一切的事临到你，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神的炼尽和复还遵循公平公义的原则，首先是神为人付出赎价，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其次是人要归正回转，接受赎价的功效，才能得蒙救赎。因此拒绝归正不肯接受救赎的人，仍要为自己的罪行接受审判，结果必然是败亡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第二十九节原文以因为开始，表示下文是解释为什么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橡树园子都是当时外邦人敬拜偶像的地方，目的是为了追求田地的丰收、牲畜和人口的繁殖。离弃神的人从来都不会得到自由，反而会落到偶像的辖制之下。不肯归正的人，表面敬拜神，内心所喜爱、所选择的却是经济利益。他们以为在橡树下、园子中敬拜偶像，就可以风调雨顺，结果却是自己和偶像一起成了叶子枯干的橡树，无水浇灌的园子。并非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殊途同归。跟随谬误的人，不管多么虔诚、多么热闹，最终都是和偶像一同抱愧蒙羞。有权势的指那些自以为强大的人，麻瓤指亚麻的纤维，是易于燃烧的火种。工作指这些人为了敬拜偶像所做的一切。容易犯罪的人加上能够犯罪的能力，如同火种碰上火星，结果是一同焚毁。今天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发达，偶像越来越多，人心离神也越来越远。如此多的麻瓤和火星积聚在一起，灾难还能避免吗？28-31节和第65-66章原文用了大量相同的词，首尾呼应，如悖逆、一同、败亡、离弃、暴愧、选择和园子扑灭，表明整卷以赛亚书都在宣告人的悖逆无法阻挡神的旨意。神允许百姓落在悖逆和失败里， 并非任凭他们灭亡，而是要让人在失败中认清自己无可救药的本相，因此彻底拒绝自己，专心寻求救恩。人类和选民的历史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他的恢复计划必要成就，并且延续到新天新地。以赛亚书背景。以赛亚书的希伯来名是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已经拯救。这个书名贴切地表明了本书的主题，在南北两国即将灭亡的多事之秋，当选民尝试了各种人的努力，最终还是无可挽回地陷入失败的时候，神却让人看到拯救早已预备，向我们启示了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的救恩。以赛亚书在希伯来圣经塔纳赫中被列为先知书中后期先知书的第一卷。塔纳赫的名字由三个单词的开头字母组成，代表以下三部分24卷书。一，妥拉，意思是指导教导，共5卷，顺序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生命记。二，先知书，意思是先知们，共8卷，现代顺序是早期先知书，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后期先知书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12先知书。三，圣卷，意思是作品集，共11卷，现代顺序是诗歌，包括诗篇、箴言、约伯记。5小卷，包括雅歌、路德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历史书包括但以理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历代志。犹太传统和新约圣经都认为本书的作者是先知以赛亚。18世纪以后，有人猜测有多位作者，但并无确凿根据。由于以赛亚书对弥赛亚的预言与耶稣基督非常吻合，所以也有人质疑基督徒篡改了旧约。但在1947年出土的死海古卷中，发现了主前2世纪的完整的以赛亚书抄本，内容与主后9世纪的马索拉抄本基本一致，使这种质疑不攻自破。犹太传统认为以赛亚的父亲亚摩斯是亚玛谢王的兄弟，也是劝亚玛谢遣返以色列雇佣军的那位神人，因此以赛亚可能是乌西亚王的堂兄弟，西西家的曾叔祖。他的妻子也是位女先知，至少有2个儿子。先知以赛亚的侍奉经过南国犹大的乌西亚王、约坦王、亚哈斯王、西西家王和马拿西王时代，长达50多年，对应于中国春秋初年从平王东迁到管仲相齐的时代。和他同时期的先知包括南国犹大的弥迦和北国以色列的阿摩斯、和西阿。以赛亚一直活到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登基以后，犹太传统认为他是被马拿西下令拒死的。在北国耶罗波安2世和南国乌西亚王执政期间，神使新亚述帝国陷入了持续39年的衰落。阿达德尼拉里3世的3个儿子撒曼以色4世、亚述旦3世和亚述尼拉里5世都面临内乱，军权受到贵族的限制，不得不停止对外扩张，使南北两国都有了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乌西亚王去世前5年，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3世登基，重新开始对外扩张。主前738年至735年，提格拉皮列瑟3世在东方打败了制衡亚述最主要的敌人乌拉尔图王国， 西方的黎凡特诸王失去了重要盟友，亚述准备发动第二次西征，以征服大马士革，完全控制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地区。亚兰和北国以色列结成了抵抗亚述的联盟，并劝说南国犹大加入，遭到犹大王约坦的拒绝以后，联盟就入侵犹大。继位的犹大王亚哈斯向亚述求助，结果损人不利己。主前733年至732年，提格拉皮列瑟三世发动第二次西征，亚兰和北国以色列相继被亚述所灭，南国犹大也成了亚述帝国的附庸，陷入黑暗的被盗时期。在这内忧外患之际，神兴起南国的以赛亚弥迦和北国的何西阿发表预言，让百姓看到这一系列危机背后的属灵真相。他们所面临的国际压力都是神在管理人类的历史，实现他从前与以色列立约时警告过的咒诅，也成就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定的救赎旨意。亚哈斯王去世以后，西西家王继位。撒玛利亚于主前722年被亚述攻破，耶路撒冷也在主前701年被亚述围攻。以赛亚的预言及时地挽回了西西家的心，使他致力于带领全国回转归向神，被亚述围困的耶路撒冷就按着预言蒙神拯救。但是百姓的全然败坏并不能依靠君王的改革来改变，以赛亚所预言的刑罚延迟了100多年之后，最终还是来到了。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百姓被掳巴比伦，而以赛亚所预言的恢复也在神的彻底拆毁之后逐一实现。古列已经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大卫的后裔已经诞生，以马内利已经来临，施洗约翰已经出现，弥赛亚已经宣讲了福音，他必将带来国度的恢复和新天新地。全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以巴比伦威胁的浮现作为分界线。一至三十九章是第一部分，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A. 耶路撒冷悖逆失败的光景。B. 预言弥赛亚的救赎计划。C. 宣告神在全地掌权。D. 预言神的审判和复兴。C1. 劝阻百姓投靠外邦。B1. 预言弥赛亚国度的降临。A1. 耶路撒冷得着悔改的机会。二四十至六十六章是第二部分，组成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A. 神安慰和拯救被掳的百姓。B. 预言弥赛亚的受苦和救赎。A1. 神管教和医治悔改的百姓。B1. 预言弥赛亚的得胜和新天新地。在旧约圣经中，以赛亚书被列为大先知书的第一卷，新约圣经引用最多的除了诗篇就是以赛亚书。大卫的后裔和耶路撒冷是本书信息的中心，全书出现了三位大卫的后裔：完全不信的亚哈斯王，信心软弱的西西家王，和将来那位完美荣耀的弥赛亚君王。在旧约中，以赛亚书对弥赛亚的预言最多最详细，所以被称为第五福音，旧约中的福音书。以赛亚书一共66章，第一部分39章，第二部分27章，整本圣经也是66卷，旧约39卷，新约27卷。而比形式的巧合更重要的是，本书比任何一卷书都更全面地启示了真理：神、人、罪、审判、救恩、弥赛亚， 因此以赛亚书也被称为小圣经。当南国犹大每况愈下的时候，从眼见的环境看，神对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的应许好像越来越渺茫，神的百姓越来越没有前途。但恰恰就在人最绝望的时候，神借着以赛亚发表了旧约最完整的启示，作为他对人的安慰。神的旨意并不依赖于人的光景和努力，而是他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无论百姓怎样失败，环境怎样黑暗，历史的进展都在神的手中，神的旨意绝不改变，救恩的计划将会一直向前，直到把他所预定的人全部领进新天新地。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